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好，我是沈灵峰牧师，在基督里向您问安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以赛亚书八章二十二节到九章七节的经文，主题叫做黑暗中的大光。这一段的圣经呢，其实有一节经文特别的出名，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去关注这一节的经文，也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节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那当我们一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，他立刻就会抓住我们所有的注意力，以至于我们会忽略了其他的经文。但是我们要理解任何的一节经文，一定要回到上文下理，回到历史背景当中，因为任何一段圣经都不会是独立存在的。旧约的预言绝不单单只是为了几千年后的我们，它首先要针对的一定是在当时特定历史处境底下的那一群人，特别是以色列人。救主的降生对我们而言是历史，是已经发生的事，我们感恩赞美，欢喜快乐。但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，这是预言，是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。而这个神的应许是他们在极深重的痛苦当中的盼望，是他们在极深重的黑暗中的亮光。我们和他们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。当时以色列人的这种的黑暗痛苦，这段圣经罕见地使用了一连串非常极端的词来形容。这个从第八章的结尾，也就是二十二节，其实就已经开始了。艰难、黑暗、幽暗的痛苦、乌黑的黑暗、痛苦、幽暗、死荫之地等等。而与之相对的，圣经也用了另外一连串美好的词来表达上帝的救赎：荣耀、大光、有光照耀、国民繁多、喜乐、欢喜、快乐。然后就是描述弥赛亚的那一系列充满着神性的用词：奇妙策士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这段圣经就是用了极度的黑暗与极度的光明两种强烈的对比，来让我们看见人可怜而悲惨的处境与上帝奇妙而伟大的救恩。那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，黑暗中的大光，就是出自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二节。今天呢，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黑暗与光明的主题。我们先来看黑暗，再来看光明，最后我们来看那一位既掌管黑暗也掌管光明的上帝。首先我们来看死荫之地的黑暗。那按照第九章第二节的描述，这个叫做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他们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。而这种的黑暗最直接就是指向战争、杀戮、死亡。前面的第八章讲到亚述人的攻击、掳掠和破坏，第九章的后半部分又加上了亚兰人和非利士人的吞吃，甚至主明确地说要剪除北国以色列的领袖们，就是长老、尊贵人和先知。到了第十章的时候，语气愈发的严厉，讲到百姓的被掳被杀，甚至用到了灭绝这个极端的词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在这一系列苦难的黑暗中，有一句话不断的重复了四次，在第九章的十二、十七 和二十一节，还有第十章的四节。如果我们往前看的话，在第五章的二十五节已经出现了。那这句话就是，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这句话在以赛亚书中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五次，意思就是苦难已经够深重了，以色列人已经够凄惨了，但上帝仍然不肯收回审判的手，他的怒气为什么不肯止息呢？第十三节就解释说，因为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，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在战争杀戮的黑暗背后，其实是更深的黑暗，那就是百姓的罪恶，他们极其骄傲自大，顽梗悖逆，偏行己路，即便被神管教也不肯悔改归向神。圣经就说这叫做硬着景象，在苦难中他们宁肯去拜偶像，寻求假神，甚至要求问交鬼的和行巫术的来获得帮助，这反而把他们陷入更深的灵性黑暗，使他们面对更大的咒诅。所以三种主要的黑暗，简单的说，身心灵的黑暗。第一，就是人心灵里面那个败坏的罪性，人心里的恶。第二，人灵里那个偶像的邪淫污秽不洁。还有第三，就是人身体的受苦，甚至是死亡。所以身心灵全都是黑暗的，他们真真正正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，是住在死荫之地的人。在我看来，今天的世代其实是一个更黑暗的世代。今天世代的人身心灵愈发的黑暗，这个世界的罪恶如同洪水泛滥，个人乘着自己心里的私欲去行各样的恶事，性的放纵，金钱的贪婪，这个世代充满着不公、不正、不义、不洁的事。在灵性的层面呢，因为这种经济的衰退，社会的这种动荡，也因为这些 AI 给人生存工作所带来的这种压力，很多的失业，这种很多的工作机会的失去，年轻人对未来前途的渺茫，所以人开始愈发去寻求拜偶像、拜假神、算命、风水，还有所谓的这个新纪元运动的静坐冥想啊、塔罗牌预测未来，各种灵性的修炼等等，其实是让人的灵魂陷入到更深的黑暗里面。那么在身体这个层面，毋庸置疑的，贫穷、疾病、瘟疫、病毒、天灾人祸、战争杀戮。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，我们怎么去面对黑暗呢？
我曾以为盼望是神给我一盏绿灯，后来发现盼望原来是他让我即使在红灯底下仍然有能力欣赏风景。计划的破碎让我看见新的可能，失去的时候可以触摸更深的拥有。2026年，良友电台与你在变幻的人生中活出盼望。
那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当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种误解，就是以色列人都不敬拜耶和华啊，都跑去拜假神了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当时最普遍的情况其实是他们既拜耶和华也拜偶像， 他们其实并不在乎真神假神，他们只想得到更多的祝福，他们觉得拜的神越多就得到越多的好处，所以圣经才称他们是属灵的淫乱或者是邪淫。他们好像婚姻出轨，既有丈夫又有情夫。归根结底，他们不是单单的尊主为大，神不是他们信仰的中心，他们自己才是他们信仰的中心。他们所做的一切的敬拜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，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这是最深的属灵的黑暗。那么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会不会有同样的罪孽呢？我们真的是单单敬拜神吗？我们会不会是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？我们会不会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也去依靠世界的势力才能，去跟世人走同样的路，追求同样的那个人生的方向？我们甚至也去信风水算命行邪术的人？我们会不会是把耶稣当偶像来拜？今天的我们到底行在光中还是黑暗之中呢？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黑暗。再跟大家来分享光啊，所以第二点是叫做荣耀大光的救赎。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主耶稣讲过一句特别特别出名特别特别宝贵的话，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对这节的经文耳熟能详，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信了主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不在黑暗里走，一定得着生命的光。但是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，我反复地来想这节的经文，我就发现这节经文其实给我们有个非常宝贵的提醒。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，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一群真的跟从耶稣的圣徒呢？我们到底是跟着耶稣走一条与世界分别的小路，进那个与世人不同的窄门，还是只是表面上好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但是其实我们是跟随魔鬼，跟随世人走世界的那个败坏的堕落的世俗的道路呢？我们里面真的有耶稣的光吗？假如你真的和耶稣有真实的亲密的关系，你跟耶稣的关系不是一个单单的头脑的知道，头脑的认知，而是心里真的敬畏耶稣，而是心里真的有神的真理，真的有耶稣的光，那么不管你行在什么样的死因幽谷当中，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人生黑暗，耶稣这生命的光都能从你最深的生命深处发出来，照亮你黑暗的人生处境，那么你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一段的圣经，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讲到将来的这一位的弥赛亚，这一位的基督的时候，他正是提醒我们，耶稣基督这生命的光是怎么样的照亮我们的黑暗的。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我们大光的救赎？他针对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黑暗。但问题是，你是不是真的得着这光了？你是不是和他有真实的亲密的深入的关系？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的时候，这几个名字啊，第一个叫做奇妙测试。那当然这里有一些的争议了，主要是对原文翻译的不同的意见。那原文可以翻译成一个名字，就是奇妙测试，或者奇妙的测试，或者两个名字，奇妙和测试。但是无论怎么翻译呢，其实意思没有什么分别。奇妙本身是指向神的，神是奇妙的，神是远远超越人的认知的。那测试呢，指的是谋士啊，或者大有智慧的君王，他的意思就是他是那一位 超越人的大有智慧的全知全智的治理决策带领百姓的谋士。所以他针对的是什么？他针对的是人愚拙无知的生命黑暗。人的生命的黑暗有一个背后的原因，是因为人愚拙无知，我们不知，但是上帝全知，上帝又是全然的智慧，所以他的光才照亮我们的黑暗。那第二个名字叫什么？叫全能的神。全能的神针对的是无能的人，人没有能力，人软弱，人有限。其实苦难背后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人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我们人生的难题。你能解决它就不叫你的苦难，你解决不了那才是你的苦难，才是你的黑暗。但是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。所以全能的神是照亮无能的人黑暗的那个明光。还有一个第三个的名字叫做永在的父。永在针对的是人生命的短暂，是死亡的咒诅，这是人一生最可怕的黑暗。最后的一个名字叫做和平的君，他针对的是人因为犯罪而被撕裂的那个关系中的痛苦。战争只不过是那个撕裂的关系到了极端而已。所以圣经中的和平平安通常在原文是没有什么分别的，这个指的就是人因为犯罪而与上帝撕裂了关系，但是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，使神和人之间和好。当神和人和好了以后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然后我们才有能力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和人和平、和睦、和好、平安。而在将来的新天新地神的国度当中，人与万物，就是神一切的受造物，才可以和平共处，一同享受神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救赎对我们来说是荣耀的大光，因为他照亮了我们一切的软弱与苦痛，我们的无知、愚拙、无能、有限、生命苦短、关系撕裂中的那个伤害、那个苦痛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得到救赎，都能被光照亮我们一切的黑暗。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其实处处都是神刻意要让光进入最深的黑暗里面。那这里面就讲到，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。第九章的第一节，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啊，十二个支派各分地业，其中的西伯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就位于最北边的边缘地带。结果后来亚述人在公元前733年进攻以色列的时候，这片土地首当其冲被攻陷、被蹂躏、被掳掠，然后就有许多的外邦人迁居到这里，后来这里就成为一个混血、草根、贱民、穷苦人所居住的地方。所以圣经预言说这个地方将要被人藐视，而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，这个地方就成为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而耶稣的家乡就是加利利的拿撒勒，其实是当时最被人歧视、被人看不起的地方。所以大家记不记得，当那个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啊，叫做拿但业，当他刚刚听到耶稣的事情的时候，大家记不记得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哎，这就是当时的人对加利利、对拿撒勒的这个看法。而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，都是这个地方的人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，弟兄姊妹，耶稣就是要进入最深的黑暗里面，因为他的光要照亮最深的黑暗， 最大的黑暗。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且不说他出生在马槽这最肮脏的地方，连天使报佳音最先听到这好消息的，也是当时社会最底层、最被人看不起的牧羊人。这就是上帝的爱，光要进到一切的黑暗里面，但问题永远是人要怎样回应这光。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依靠和埃及或者亚述来结盟，向他们求助，与虎谋皮，后来反而被他们所害。他们还依靠偶像假神，依靠那些教鬼行巫术的人，他们还依靠手中的权力、金钱、富足，强取豪夺的土地来追求更好的生活。他们唯独不能够去单单的依靠神，唯独不能一心一意的去寻求神。所以他们看起来是上帝的子民，却一直活在黑暗里，根本没得着生命的光。那么今天我们这群上帝的子民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得着生命的光？我们到底有没有一心一意的跟从耶稣基督，行在光中呢？弟兄姊妹，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不管光，不管黑暗，你要知道，光也好，暗也好，都在上帝的手中掌管。那这段圣经有一个词反复的被重复，那就是神使。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末后是神使这里得荣耀，也是神使这国民繁多。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把眼光转向这位掌权的神，他掌管黑暗，也掌管光明，他咒诅也祝福，他使人死也使人活，他让以色列人被杀被掳，国破家亡，他也在70年之后带领他们回归故土，复兴他们，他甚至召聚他们在1948年复国。正如约伯所说的那句话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不管你在光明中还是在黑暗里，你的焦点永远是神，永远是那位赏赐也收取的神，永远是那位掌管光也掌管暗的神。所以你如何面对上帝，决定了你人生的结局。以赛亚书第9章一开始讲到这句话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为什么人经历过痛苦以后就不再见幽暗呢？因为只有痛苦才会使人反思，才会使人省察，才会使人悔改，才会使人改变。除非一个人应着景象，那么上帝就只能任凭。但是上帝的旨意常常是透过苦难来救赎我们，透过苦难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。就像希伯来书12章所讲的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他爱你他才管教你，他爱你他才允许苦难黑暗临到他所爱的人，为要使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，为要使我们悔改归向他，活出他美善的心意。所以你看，以色列人经历过上帝的管教，被掳外邦70年之后回归，自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拜过偶像。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在痛苦、在黑暗、在压力的里面，但是上帝允许痛苦临到人，从来不是为着毁灭我们，上帝是要我们在痛苦、在黑暗当中悔改、回转、归向神。这就是苦难最大的意义了。如果苦难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救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， 如果苦难能够让我们归向神，让我们真认识神，让我们和他建立真实的关系，让我们真的是跟从耶稣走永生的道路，那么苦难就成了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，黑暗反而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明光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的人生在黑暗里也好，在光明里也好，你要知道神无处不在。在黑暗中我们要定睛看神，在光明里我们也要紧紧地跟随他。你到底选择光还是选择黑暗呢？在我们中国的近代的历史当中，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国学大师哈，叫做林语堂先生。那其实林语堂呢，他是牧师的儿子，从小在教会长大，但是成年以后却痴迷于哲学、文化、宗教研究，他离开了教会，离开了基督，但是兜兜转转一大圈，他最后又悔改，回到了主的面前。在晚年的时候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信仰之旅》，里面讨论了孔子、老子、道教、佛教、理性主义、物质主义、共产主义等等各种宗教思想哲学。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，那个题目叫做《大光的威严》，他写的是耶稣，写的是基督信仰。最后这一章的第一句话叫做把蜡烛吹熄，因为太阳升起来了。他到底在讲什么？他说当耶稣没有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人活在黑暗里面，所以我们人会很自然地为自己点燃蜡烛，给自己带来一点光，所以我们会靠着这些宗教哲学思想来给我们带来一点生命的安慰。但是耶稣已经来了，这太阳的大光已经在我们眼前了，为什么你还需要蜡烛呢？把蜡烛吹熄吧，寻求着光，信靠着光，跟从耶稣这真光，不要再依靠世界的势力、才能、宗教、哲学，唯有耶稣这大光的救赎能够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出死入生，带我们享受那永远的祝福，天上那不震动的国，那永恒的基业。你要选择光还是选择黑暗，或者选择那一点点的蜡烛之光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就是大光，你是世界的光，你是生命的光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因我们常常活在黑暗里面，我们身体、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灵魂都要面对黑暗。但是主耶稣，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看见你这真光，看见你的荣耀。求主破碎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黑暗中晓得寻求光，让我们在罪孽中晓得悔改归向你，以至于我们一生行在光中，直到在天上见你面的日子。我们恭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
耶稣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